啊，甚至他的孩子所罗门有那么大的智慧，但是所罗门最后却娶外邦的女人，很多外邦的嫔妃，结果随从这种外邦人去拜偶像，结果导致以色列国分裂。所以上帝是爱，上帝在永恒里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我们仍然要警醒，仍然我们不是任意妄为，因为罪一定会带来后果啊，永恒的后果上帝可以赦免，但是今生这个罪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尤其是当我们能力越大的时候啊，或者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啊，这个人好聪明啊，神给他好多的恩赐，我们更是要警醒。放纵情欲的结果是影响到后裔子孙啊，上帝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那么我们也看到心怀二意带来可怕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滚沸如水原本的意思就是这个流变这个人，他的心思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不，就是对于神的信靠不是那么坚定，一下子随从自己的情欲，一下子又想起就是他们把约瑟丢到坑里的时候，流便说哎呀我们不能杀弟弟，一下子好像又就是有考虑他父亲的感受，考虑弟弟的感受，但是一下子又随从他的情欲，一下子就又甚至去上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心里的情欲滚沸如水，很不稳定的一个人。那么圣经也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一下想要这个，一下想要那个。但是我们从刚才所看到的这些看上去可怕的咒诅啊，加引号哈，不是咒诅是祝福哈，但是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切的可怕的咒诅哈，加引号的咒诅最后变成祝福啊。首先你看，我们看约瑟，他是被攻击，被弓箭攻击，但是呢他却成为多结果子的树啊，他却成为祝福。那么他的那些很坏很坏的哥哥们，哎，让约瑟遭遇这样的一些痛苦，哎，但是呢，最后神却把这一切成为一个祝福，但是表现在约瑟身上，就是他的生命得到成祝福，生命被祝福是什么？就是他成为多结树的果，多结果子的树，这是生命被祝福，就是他可以，他的果子可以让很多很多人吃，他可以供应很多很多人果子，这是一个被祝福的生命。不是说他结很多果子他全部收下来一个人吃，不是的啊，没有哪一棵树是这样的，树结果子都是供应给别人啊。那么我们一看到人认罪悔改可将可怕的咒诅变成祝福，最明显的就是犹大啊，在我们就是查前面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犹大的悔改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啊。犹大虽然跟他玛就是有那样的一个淫乱的罪，但是当他这个罪暴露之后，犹大是一句申辩都没有的，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他说我确实是有罪的。然后当他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愿意代替便雅悯去做奴仆啊，其实这是我们当时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这个替代赎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犹大身上体现出来的。他没有罪，但他愿意代替便雅悯的罪去做奴仆，甚至去舍命都可以。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替代赎罪最后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到达一个顶峰，这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来到世上，他是替代赎罪，他代替我，代替世人的罪，这是你在其他的信仰当中你是看不到的，你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恩典，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代替了我。那么这个在圣经中哪一处，在旧约时候哪一处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的上帝要做的事情，哎，就是在犹大身上。那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确实有真诚的认罪悔改，真诚的认罪悔改。那么我们也看到利未，后来利未这个支派确实是在以色列地是没有产业的了，但是利未呢最后却成为了祭司啊，他虽然散居在以色列支派当中，但是他却为单 所以成为单独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人。因为在这个西乃山下，这个支派的人是最忠心的。当摩西说你们个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弟兄，结果利未人拿起刀来杀他的弟兄，那一天就死了3000人。从那以后利未支派就被分别出来，他们在以色列地没有产业，没有收入，他全部是靠其他的支派奉献。那么这个支派呢，就永永远远就在圣殿当中做祭司。这是我们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哎，好好哦，不用做事，有人养啊。但是是很惨的，你要知道是很惨的。因为这样的人是没有产业啊，在地上没有产业，是被人瞧不起的，是被人瞧不起。其实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人直接跟我讲，或者是没有跟我讲，就是你们你的工作是什么呀？我说我在教会里服侍。那你在教会做什么呀？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来祷告。然后其实很多人对我们这样的人是很不理解，很不理解，然后觉得啊，我们辛苦做工，你每天就说说话啊，然后你就靠大家的奉献还为生。然后还有一次我亲眼见到，就是有几个韩国弟兄啊，他也是牧师非常好的，然后接待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来一起 BBQ， 他们在那辛辛苦苦给大家烤肉吃。然后那个中国留学生就说，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哎，这是韩国牧师哈，哎呀，他们好辛苦，你看给大家做牧师。然后他们都是，那个中国留学生说什么，这都是神棍啊，就是骗钱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啊，利未人他们很好啊，他们不用做事，他们有人养。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族是多灾多难的，不是有稳定的奉献的，经常被掳，经常被杀，经常被征战。但是利未人完全得靠信心活着，他没有自己的地啊，他没有自己的产业，完全得靠信心活着。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其实很惨的，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支派是蒙祝福的，他们是单独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是，就是，所以服侍神真的是非常非常荣耀。但这个荣耀呢，是更多的要从永恒和属灵的眼光来看。你如果从地上来看，很多人是非常藐视这些在地上没有产业专门服侍神的人，是非常藐视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看认罪悔改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从人的角度来看，利未人没有产业，分散在全地，好惨呐 啊！但是从神的眼光看，这就是祝福啊！这一个支派成为很大的祝福，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啊！祭司必定要从利未支派当中才能出来啊。那么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雅各说的那句话，让我看到人的罪恶不能拦阻神的祝福，神可以扭转啊，神可以把这一切看上去很不好的事情最后带到上帝所定的旨意当中，轨道当中，就是只等到细罗来，万民必归顺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看上去哇，这12个支派各式各样的啊，就是完全不同，但是最后呢就有一个方向，就是神的旨一定达成，就是弥赛亚一定会来，万民一定会归顺啊。那么众弟兄必定要赞美犹大支派的使者，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个弥赛亚。然后也让我们看到雅各宝贵的信心，他虽然看到他的子子孙孙啊会经历这么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雅各却表达出对神宝贵的信心。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向来等候神的救恩，相信神的拯救。所以是这就是以色列，这就是神的儿女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的旨意是美善的，是好的啊。好，我们最后有两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就是了解以色列12支派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当然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些啊，比如说罪的后果啊，比如说放纵情欲啊，会把祝福变成咒诅啊，然后 认罪悔改啊，可以使咒诅又回成祝福。但除了我们刚谈到那些，除了此之外，就是我们去思想这几千年前的一个小小的民族，非常小，以色列民族非常小，一个小小的民族，他们的十二个支派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思想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根据雅各对他孩子的临终祝福哈，来讨论一个在神眼中的好父亲，他会具有哪些特点？他会教给孩子什么？他希望教导孩子知道些什么？啊，就这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分组来讨论。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啊，我们从庄弟兄开始。